在我们在一起的第二段时间里，我们将考虑以色列似曾相识的拒绝。随着马可五到八章的继续，我们开始看到两个相反的趋势发展在故事中。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他的身份。在马可六章，他做了两个惊人的新出埃及记的神迹。第一，他在新出埃及记的盛宴中喂饱饥饿的人。在六章三十节，他带着他的门徒们去一个荒凉的旷野休息一会儿，但当人群跟着他们时，耶稣并没有把他们送走，相反，他用了五个面包和两条鱼喂饱了很多人，其中男人就有5000人。几乎所有关于这个神迹的细节都应该提醒我们想到出埃及记，它发生在旷野，记得以色列从埃及经过旷野来到应许之地，这是一次神奇的喂食。记得在出埃及记第16章，神用从天上来的玛拿喂养他的子民。当耶稣看到人群时，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在民数记27章，以色列人民被描述为没有牧人的羊。后来在以西结书34章中，神自己承诺要亲自牧养他的子民，并取代那些把他们引入歧途的坏牧羊人。我们看到大家吃饱后还剩了12个篮子的食物，记住，这象征神从埃及领出来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事实上，在马可福音5到8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系列不同的关于12的数字。那个流血的女人已经承受了12年，会堂主管耶鲁的女儿12岁。在6章7节的时候，耶稣差遣12使徒，种种这些提示我们神正在为新出埃及施行一个新的出埃及记。甚至还有另一个关于诗篇107篇的引用，让我从诗篇107篇4节再读一遍给你们听，看看听起来是否熟悉。他们有些人在旷野，在荒漠漂流，寻不见路往可居住的城市，他们又饥又渴，心灵疲弱，他们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救他们脱离困苦，领他们走正直的路，使他们去到可居住的城市。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世人所行的奇事称谢他，因为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又使饥饿的人饱享美物。听起来就像马可福音第6章的内容，不是吗？事实上，当马可在42节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时，他甚至用了与希腊版本的诗篇第42节相同的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它应该让我们想起诗篇107篇，那位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又使饥饿的人饱享美物的神。这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富有同情心的新的出埃及记盛宴。然后在下一节中，耶稣以神的名显出自己。在6章48节，他来到他在海上行走的门徒那里，再次证明了他控制风浪的能力。这不仅让我们回想起出埃及记14章，神为了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法老的奴役，将红海的水分开的情形。在第50节中，耶稣更直接地指出了这样的联系，他说，放心吧，是我。是我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我是自有拥有者。这正是耶和华曾经在燃烧的灌木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介绍自己所用的名字，我是自有拥有。耶稣在这样一个新出埃及的宴席上喂饱了饥饿的人群，紧接着他就用出埃及的神的专属名来显明自己。他作为耶和华神带来新出埃及的拯救，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尽管耶稣如此的主动显现，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以色列越来越盲目地拒绝耶稣的拯救。在马可福音第6章，在耶稣的生死奇迹之后，我们发现人们从以色列各地拒绝了神的预言。 耶稣家乡的人在一至六节中对他的信息表示不满，说：“这不是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瑟、犹大和西门的哥哥吗？”耶稣在第十一节警告了他的门徒，那些拒绝接受或倾听他们的人。在二十七节，我们看到希律甚至处死了神的先知，也就是他斩首了施洗约翰。在某些方面，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中预言失明。记住，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中，耶稣区分了圈内人和圈外人，里面的人听他的话，注意他的话，但外面的人没有这样，他们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这些话在他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他们没有看到他所揭示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四章十二节中，耶稣对这些人说，他是用预言在教导，使他们看了又看却不领悟，听了又听却不明白。换句话说，他们仍然会听到他的话的声音，但他们会对他们的意思视而不见，无法感知或理解他们的意义。这正是我们在马可六章中看到的。马可福音第六章，人人都听见耶稣的话。在六章二节，马可告诉我们，众人听了都很惊奇。在六章十一节，他警告他的门徒，会有人不听他们传的道。在第十四节中，我们看到希律王也听说了他的事，之后又说，希律听了约翰的话，就非常困扰，却仍喜欢听他。但不像马可福音四章的好土壤，这些人不听不结果实，相反，他们听到了并拒绝他。在六章三节中，我们被告知拿撒勒的人厌弃耶稣，或者字面上说，他们绊倒了他。这是四章十七节中使用的同一个词，用来描述岩石地上的种子，它生长得很快，但很快就跌倒了。同时，希律是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他就是荆棘中的种子，他高兴地听到了道，却在世界的欲望里窒息而死。他听见施洗约翰的话，却把他致死，因为他不肯悔改他对哥哥妻子的情欲。从某些方面来说，以色列的拒绝正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中所预言的，但很令人震惊，不是吗？耶和华神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在他们中间做他新出埃及的工，但是他们却拒绝他。他们不但拒绝他的拯救，还设立了自己的宴会来代替他的新出埃及记宴会。首先，我们在希律放荡享乐的生日宴会上看到了施洗约翰的头颅成了主菜，然后在第七章我们得到了法利赛人他们就餐时关于洁净和洗手的规条。他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拒绝是多么可笑，他们没有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接受新出埃及的拯救，取而代之的是把希望寄托在洗手和洁净餐具上。但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拒绝是多么丑陋，他们选择希律和他的乱伦、谋杀和充满欲望的派对，而不是仁慈新出埃及的王用美好的食物喂饱饥饿的人。这让你想知道，当耶稣如此清楚地揭示了自己的救恩时，他们怎么能如此忘记自己的救恩呢？他们怎么能面对神新出埃及的拯救，说出的最好的话竟然是，你好好洗手了吗？你洗得好吗？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神如此盲目？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给出的答案是他们的心。以色列的拒绝是我们罪恶的内心造成的瞎眼。回到三章五节，当他和一个枯干的手的人说话时，耶稣因法利赛人刚硬的心而难过，而现在在第七章中，他又一次直指内心，揭露他们拒绝的原因。在七章六节中，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中的一句话，他说，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就像以赛亚时期的人一样， 他们外在很好，但内心深处法利赛人的心离神很远。在本章后半部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些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第21节和第22节中，他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些正是我们在大部分以色列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在西律的宴席上看到了每一个。法利赛人实在是太有罪了，他们从3:6开始就密谋谋杀耶稣，他们在3:22中诽谤他是撒旦。他们之所以看不到耶稣的真理，是因为他们的心充满了邪恶和罪，使他们看不到关于神的真理。如果他们只听耶稣的话，他们就会明白，这就是他们需要耶稣的拯救的原因。这些有罪的心是在神面前真正玷污他们的，而不是他们不洁的手或者不干净的餐具桌椅。他们的心是他们需要被拯救的原因，但他们不会接受耶稣的拯救，因为他们对真理是瞎眼的。这是我们罪恶的内心造成的瞎眼。但更重要的是，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民是同样的有罪的内心导致瞎眼。同样，在耶稣时代看到关于以色列人对耶稣反应的描述，所有这些主题，如内心的刚硬、拒绝听和瞎眼，都应该让我们想起第一次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听诗篇95篇如何描述他们的反应，然后看看在马可福音5-8中，你是否能发现任何相似点。诗篇95篇，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好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的日子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先虽曾见过我的作为，还是试探我，考验我。40年之久，我厌恶那个世代的人。我曾说，他们是心里迷雾的人民，不认识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能发现所有在马可福音5-8出现的主题吗？不是吗？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就像马可6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他的话一样。他们刚硬了自己的心，就像法利赛人在马可福音3中所做的那样。他们试探神，就像马可福音8中来到耶稣面前的法利赛人要求显个从天上来的神迹。以色列拒绝耶稣的拯救是出埃及时期的拒绝。在8:12，耶稣称他们为这世代，这是诗篇95篇的另一个提醒。当时神说，40年来我厌恶那个世代的人。拒绝耶稣的这一代人就像荒野的一代，看到神的工作，但却刚硬他们的心。因此，正如神在愤怒中向那第一代起誓，他们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耶稣离开那一代人，在8:13离开他们过海而去。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回应，神的子民拒绝他们自己的拯救，我们需要小心。8:15，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要小心他们的影响力。但令人惊讶的是，上面提到的瞎眼并不仅限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而是门徒们也一样瞎眼。尽管门徒们是知情的，耶稣已把神国的奥秘告诉他们了，他们仍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瞎眼，对耶稣和神的国一无所知。整个段落中，他们一次次地看到相同的神迹。他们第二次在船上亲眼看见耶稣可以驾驭海水，但仍像第一次一样惧怕。耶稣第二次在他们眼前喂饱几千人，但他们还是和第一次一样怀疑。耶稣忠告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而他们在刚刚看到耶稣喂饱4000人的神迹之后，就开始 谈论饼不够吃的问题。门徒们和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迟钝又无知，因为他们的心一样刚硬邪恶。马可通过六章五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心还是迟钝。所以不仅是法利赛人的心有问题，我们的心也都有问题，包括门徒们。尽管是耶稣身边最亲近的知情人，他们最终也与外人无异。正如八章十八节，耶稣质问门徒们，你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吗？我们很容易就开始嘲笑门徒们，或者对他们的迟钝感到沮丧。但实际上，门徒们的瞎眼恰恰表明，我们自身也一样瞎眼。我们通过阅读马可福音，已经重复看到和听到门徒经历过的事，现在也能听到耶稣的声音，但是我们有多留心听？也许你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在整段学习中，你都对门徒们很失望，他们怎会如此迟钝？可你自己真的相信耶稣吗？和门徒们一样，你也看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如今你也听到耶稣的声音，然而好像门徒们一样，虽看到耶稣对以色列人的启示，你也还是不信他。基督徒们也是如此，我们每周来听耶稣的话，想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们也是知情人，但要真正听懂他的话何其难，要努力地去理解他的话语。正如门徒们在船上被波涛分了心，我们也被日常的琐事搅扰，我们总想着生计、成绩和工作，即便在主说话时，我们也瞎眼和迟钝，因为我们有着同样邪恶的心。我们需要有人把我们从自己的属灵的瞎眼中拯救出来，但在我们看到谁可以之前，让我们花点时间在我们的小组中讨论。